弟兄姊妹平安，咁好感恩咧，今晚喺度咧再次去见到大家。咁啊，感恩一方面咧，除咗因为我哋恢复咗一个叫做部分嘅实体聚会之外啦，亦都感恩咧，即系今日咧大家作出咗一个决定。大家咧今日嚟到呢一个嘅晚会当中咧，其实你作咗一个决定，你所作嘅决定咧就系去选择不快乐。即使咧面对住即系而家呢个消费主义嘅氣氛底下啦，唔知呢幾日咧，大家喺你嘅社交網絡啦，或者平時出去睇到嘅媒體當中，係咪睇到好多叫你消費嘅廣告咧？同你講啊，復活節嚟緊啊，大家一個好開心嘅日子，我哋咧都可以即係有限度嘅聚會啦，我哋多啲使錢咁啊，有個開心嘅感覺。同時間咧，我哋都係面對住長假期咧，即係亦都好多人咧都去想去外出嘅一個嘅吸引啊！今日我都睇到新聞啦，今朝睇到新聞都吃一驚啊！即係西貢啊，大家知唔知？西貢爆曬人啊，成個西貢逼爆曬人。咁就算唔係西貢都好，今日你出街咧，可能都見到有好多人人頭湧湧咁樣。但係咧，大家選擇唔去做嗰啲嘅事情，即係大家選擇咗唔因為有假期，我哋去第二度，亦都唔選擇咧去消費。大家選擇咗今晚坐喺度，因為大家咧都選擇咗不快樂。这种不快乐呢，好像是我们去参与一个的安息礼拜一样，这个受难节的聚会，让我们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死。然而呢，我会这样讲，我们单单一天的不快乐呢是不算奢侈的，因为呢我们不满足于头脑的认知，我们不满足于你只是知道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决意去分辨一些时间出来，我们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再次面向十架，去感受和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经验的事情。而事实上这种的决意不快乐，我们刻意的去刻苦己心的这种的即是日子呢，在旧约的时间出埃及就已经出现。如果大家熟悉利未记里面，他曾经讲到有一个永远的定例，是永远的，每年的七月初十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任何人不可以做工，因为在那天要为你们赎罪，洁净你们，使你们一切脱离一切的罪，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这日你们要守完全安息的安息日，刻苦己心，这是永远的定例。那受高接续他父亲担任圣职的祭司要去赎罪，穿上细麻布衣服，就是圣衣，为要圣所、为至圣所同埋会幕赎罪，为祭坛赎罪，并要为祭司和全会众百姓去赎罪。这个要成为你哋永远嘅定例，因以色列人一切嘅罪要一年一次为佢哋赎罪。这个是利未记第十六章里面所讲到一个永远永恒的定例。但我们会问，在我们的信仰经验里面，我们没有守过一个这样的例，我们没有守过一样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定例呢，随着历史上里面出现过一次的事件，单单是一次的事件而已，就终止了这个定例。这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每年都会选一天去选择不快乐？我们会去选一天来去纪念在历史上面只是出现过一次的事件，单单一次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的事件。为什么我们要去纪念呢？因为这件事是为人类历史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我们今晚要做的呢，就是再次来到这个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再次去面向着十字架，再一次去感受和再一次去经历这个翻天覆地的事件。在即今天我的题目呢就叫做十字架，有个小插曲跟大家分享。刚刚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呢，办公室同工就有点紧张，就想因为要编程序表，他们就问，那受苦节有什么经文 同埋受苦節咧嘅崇拜有啲咩題目？咁我就好快就答咗，我受苦節嘅崇拜嘅題目就叫做受苦節晚會。咁佢哋覺得我好喺講緊笑啦。咁於是咧我就認真諗咗之後，我同佢講，我個題目叫做十字架。當其時咧辦公室嘅同工佢哋。因為我答得很快，雖然其實我是想了很久的這個題目，因為我答得很快，他們說 你這麼行的，你想完之後再跟我說吧，他以為我是隨便說的，很行的。我回到去我的位置，我想好了，我就發了個題目出去，那個題目叫做十字架。對於我來說，十字架不是我即時想出來或者很行的一個題目，這個十字架不是我去想的，是上帝選擇用這個十字架去救贖我們。弟兄姊妹，十字架咧唔系一个罕嘅题目。喺2021年嘅受苦节咧，我冇一啲怪诞新奇嘅事情，尝试咧刻意咁样去勾起大家嘅兴趣。我并唔打算咧用一啲高言大志同大家去宣讲神奥秘嘅事情，因为我定了主意喺大家当中咧唔知道其他事情，我只系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古老嘅十字架咧唔受时代嘅限制，因为佢系。超越時代，直到永恆的標記。求主去幫助我們，我們一場祈禱。因主感謝你今晚去招聚屬於你的仆人侍女，來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我們再次去思考十字架的意義。耶穌基督，我們真的很不明白，昔日你為何你要選擇用這種方式去成就了這個救贖，而且扭轉了整個人類的歷史。今晚我們就在這裡去聆聽你自己的話語，我們來到十字架面前，求主你親自對我們說話，教導我們明白真理，再去讓我們思考十字架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意義。我們同心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當我們去面對講到十字架的事情的時候，其實我們有兩種的面向。第一種最基本的面向，就是平時大家在崇拜當中望著十字架的面向，就叫做面向十字架。面向十字架呢有兩種的人的，在歷史上或者在今天裡面都是。第一類人呢，其實基本上他們跟十字架呢是沒什麼關係的，他們只是純粹呢為了去羞辱被釘的人，還有呢去看事情發生，這個是歷史裡面第一類出現面向十字架的人。而第二類人呢，就是跟十字架的人是有關的，他是面對著羞辱、無助和不明白的跟隨者。我們會首先會問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何第一類人呢要去羞辱被釘的人？為何要用十字架這種刑罰去羞辱人呢？為何呢？這個就要去講回十字架本身的原初的用意。十字架呢本來根本上它就是一個羞辱的記號。十字架的存在呢，它本身的目的就是為了羞辱被釘的人。今天呢，我們在 教會的禮堂當中呢，我們會有十字架。天主教教會的主教他去祝禱的時候呢，他會舉起十字架。我們呢都會經常將十字架呢放在我們的飾物當中，不知道大家你身上有沒有，可能 有人胎夾都有些是十字架。我們有各式各樣的裝飾，各式各樣的飾物都會去放上十字架。但呢，在第一世紀的時候絕對不會這樣。當時呢，十字架呢是代表著一個很不幸或者很不潔的一種事物。如果我們將寶石呢相對十字架的形狀呢，是很奇怪的，當時人會覺得很怪，是令人很厭惡的一個事物。如果我們看《使徒行傳》，我們知道保羅是一個羅馬公民，他有很多特權，而當時呢跟十字架有關的都有這個特權，就是如果沒有羅馬皇帝的許可，沒有一個羅馬公民呢是可以接受十字架的刑罰的。羅馬公民是不會被釘十字架。這種刑罰呢是專門留給社會裡面的什麼人呢？是留給社會的渣滓，例如是奴隸、叛國賊、外邦人等等。而這種死法除了在公眾的場所去執行，是帶來了很恐怖、震撼的一個畫面之外呢，同時間是令到大眾感到很憎惡，因為每當提到被釘十字架這個話題的時候，就會令人感到不寒而栗。這個是當時第一世紀大家對於十字架的一種觀感。我們都會記起保羅講過一個說話，保羅他這樣說，他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弟兄姊妹有沒有背過這個金句？我們都會覺得這個金句很有意思，是不是？ 但如果我們去回到第一世紀的場景，這句話並不是那麼容易說得出來的。我們通常在什麼時候會鼓勵人或者將這個金句送出去呢？可能是我們見到有學生將要面對考試，可能就是接下來 DSE 考試，你想鼓勵他就用這個金句，好像有一種的堅持和堅忍。或者可能一些很瑣碎的事情，可能有人去工作太過疲勞，或者是工作裡面遇到挫敗，我們都會嘗試用這些金句去鼓勵他。我們都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負，這句說話在第一世紀是不會這樣輕描淡寫地說出來的，是不會的。因為第一世紀對於十字架的理解呢，就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一樣。在第一世紀如果拿十字架來開玩笑的話呢，就是等於拿死刑來開玩笑，在文化上呢是很難想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意思不是說即使我們失去工作或者失去我們的配偶，我們仍然很有勇氣地向前走，我們有我們的十字架，不是這樣，而是表示你已經被判死刑，要背負十字架的橫木去到刑場，你已經放棄了活在世上的一切盼望。面向十字架呢，一班的跟隨者，一班跟隨十字架上被釘的人，他們都會感到很羞愧。他們的羞愧也就是這班門徒，他們看見耶穌基督被釘的時候，他們的感覺是因為他們的宗教信念被動搖、被粉碎。大家都會很熟悉《使徒行傳》，當其時一開頭的時候，班門徒已經問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的時候要到幾時啊？當其時的門徒他們想的是這個的尼賽亞，這個的耶穌基督是能夠復興以色列國。但當我們看到這個他們本身認為會去復興以色列國的尼賽亞被釘的時候，他們所想的呢都被幻滅。耶穌被釘，耶穌要死，他沒有機會將耶穌再帶回來，一廂情願的想法呢去到這一刻呢已經沒有尊貴可言。跟隨者即是這班的門徒，他們嘗中了宗教理想幻滅的那種心痛的痛心的滋味，他們是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是自責和羞辱的感覺。十字架無論對於受刑的人來講，以及對於面向十字架的人來講，本來就是一個羞辱的記號。十字架第二個給我們的感覺，面向十字架的時候會帶來的感覺呢，是讓我們感到無助。這個呢都是十字架跟十字架上面那班無關的人，但他們卻是要看著人釘十字架的人呢，他們最明白的地方。所以他們繼羞辱以後，他們同樣以這種無助去成為折磨人的武器。大家記得耶穌基督被釘的時候，下面的兵丁這樣說，他救了自己，他不能够救，他救到其他人，他是不能够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的话，现在就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我们就信他。这个是羞辱。而我们面对着十字架，见到这班人去说话的时候，我们感到的是无助。不知道大家在小的时候有没有试下去用我们个人的想象力去编写一些新的故事。當你讀故事的時候，不知道你會不會在一些關鍵的地方嘗試停下來，嘗試去揣摩一下、如果有什麼的劇情改變了，會不會有不同的故事發展，新的發展呢？而我們去想這件十字架的事件，耶穌基督被釘的事件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有第二個結局的呢？會不會有第二個結局的呢？当围观的人去讥笑和挖苦耶稣的时候，他们大声说他救到其他人，他救不到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的话，他现在可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第二个可能性可以发生？有没有人可以帮助这位在十架上无助的耶稣呢？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一段的影片。咁呢段影片咧，系我喺復活節嘅時候咧，一班嘅朋友 send 俾我睇嘅。咁當其時咧，佢哋係抱住一個開玩笑嘅心態咧，去播呢段影片俾我睇。我同大家一齊喺呢個時候去睇一睇呢段嘅短片。 係啦，大家睇完呢段短片係一片混亂係嘛？即係咧，我啲朋友喺2018年復活節嘅時候咧，佢 send 俾我睇嘅時候，佢哋抱住一個開玩笑嘅心態，係話有戲睇啦咁樣。大家如果你睇頭先嗰段影片，你大概估到發生咩事嘛？嗱，聽佢哋講嘅語文咧，你唔係好知佢哋講緊啲咩，因為佢哋講緊嘅咧係巴西文嚟嘅，佢哋講嘅係巴西文嚟嘅。咁就呢個係真誒新聞嚟嘅，即係2018年嘅真人真事，就係話咧，當其時佢哋喺受苦節嘅時候咧，就演咗一場嘅話劇。而當其時咧喺即係演緊話劇嘅時候咧，當場有好多人，1000个人咁樣喺度睇緊呢個話劇。而喺睇緊話劇嘅時候咧，當耶穌基督嗰個角色被刺嘅時候咧，有一個人佢衝咗上台，頭先大家見到嘅就係、是、佢就擊打嗰個羅馬嘅兵丁。咁啊，我第一次睇嘅時候，我啲朋友 send 俾我睇嘅時候，話好好笑啊！即係發生啲咁嘅事，即係覺得好荒謬啊，係嘛？即係有咁嘅事去發生。但係當我再細心去諗呢個故事嘅時候咧，就正正同我頭先所講嘅一樣。大家喺細個嘅時候有冇運用下我哋嘅想像力去諗下，如果故事嘅發展有所不同嘅時候，究竟會唔會有第二啲嘅發展呢？這個人呢？即係佢後屘咧就啲人去影低佢啦，咁樣呢個就係佢俾人制服咗之後嘅時候咧，佢所呈現嘅表情嘅。咁啊喺嗰份英文報紙度，佢話佢好 desperate， 即係好沮喪咁樣，好沮喪，因為佢救唔到耶穌。咁啊呢個人咧，佢係即係後屘啲人就查到啦，佢係即係有精神問題。咁但係咧，我所認識嘅即係裏邊咧，其實通常咧。有情緒問題或者有精神問題的人呢，他們就是最不掩飾的人，他們呢最容易將他們的情感去表達出來。他的想法就是他不會再被人呢去釘耶穌一次十字架，所以他衝了上台。我的朋友當他笑話這樣看的時候，我再去深思的時候，我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反思。今天呢，我們會不會都去想像我們怎樣去幫助這個十字架上面無助的基督呢？作為每一個信徒的時候，我們又會為耶穌基督做的是什麼呢？當我想起他的時候，我 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就想起彼得。他在客西馬尼園耶穌被捕的時候，他是削掉了一個人的耳朵，他嘗試去反抗。我想那種心情有點像這位的朋友一樣，面對著面向十字架，我們感到無助。但我們會想，會不會有第二個可能性呢？當人去笑耶穌，你可不可以下來啊？如果你是救主，你可不可以下來啊？這樣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幅圖啊？即這個呢是一個的即模型來的，在外國很流行這些，即復活節的時候又會拿出來賣的了。一個 很有力的耶穌，你從他的身體，你看到他是戰勝了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面是能夠跳下來。我們會去想，即是另一種想像，在這個無助的基督，他會不會有可能他能夠救到自己呢？而繼續下來的故事發展會是怎樣呢？如果耶穌真的這樣在一個十字架上面跳下來，究竟個事情會怎樣呢？大家會不會相信他呢？我相信呢某個層面來說呢，是會相信他的，是理所當然的，大家是會相信他，因為他展示了他的力量相當之壯觀，令人去佩服。跟我們今時今日一樣，我們去追求一些人，我們去追隨的時候，我們希望他有權勢的，我們希望他有力量的，我們希望他是保護到自己的。而那些讥笑他的人很快就會改變立場，但是這樣是不是就是我們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地方呢？如果從整個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信息來說，那班的人會不會信這個基督信仰呢？是不會的，因為在基督信仰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地方呢？就是我們所相信的耶穌，他是不折不扣地在十字架上面背負了我們的罪。如果耶穌基督他不去承擔我們的罪的話，他真的這樣跳下來，就不會是背負我們罪的那位。唯有耶穌代替我們，藉著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復活，使我們跟神去復活的時候，我們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假如耶穌基督從十字架上面跳下來，讥笑者和其他旁觀的人呢，就不能夠從這個的意義上面去相信耶穌。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耶穌就不是為我們犧牲，我們都沒有東西可以去相信，我們剩下的是虛空、無益和自疑。再次面向十字架，我們感到的除了是羞辱之外，是無助。 因為我哋當我哋知道呢個嘅耶穌呢、这個基督佢係唔可以跳落嚟嘅時候，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等待，等待。而第三種面向十字架時嘅情感，就係我哋相信係我哋呢班相信耶穌基督嘅人咧，係神嘅兒子嘅呢班人咧獨有嘅，其他人係唔明白嘅呢種嘅情感咧，就係唔明白。我哋會唔明白點解上帝會用呢種嘅方式去做拯救？我哋會問點解？我哋會問 why 嘅問題。點解上帝要用呢種嘅方式拯救我哋咧？嗱，如果我哋係編劇嘅話，相信大家咧可能去到呢一刻咧，即係會諗到一啲可以完全改寫到，即係冇咁辛苦嘅一啲嘅方式，去諗究竟耶穌可以用啲咩方法，上帝可以用咩方法去拯救世人？我哋咧會用無限豐富嘅想像力。但系嗰个悬挂喺十字架上边嘅神，嗰、那个双唇刚裂、两眼浮肿、血流披面、被钉十字架嘅神，佢系俾长矛刉穿咗佢嘅肋旁，人喺佢嘅脚下边去瓜分佢嘅衣服。我哋会唔会谂呢个剧本出嚟？我相信咧，我哋唔会，我哋唔会写出呢个救赎剧本。但嚟到呢度，我必须去同弟兄姊妹去一齐去深思，同埋提醒大家，其实冇人去叫我哋去编写剧本，因为我哋唔系编剧。即使咧，我哋感到唔明白，我哋不断去问点解？点解我哋所信嘅上帝系一个受苦嘅上帝？佢要被钉死喺十字架上边，点解神系会死嘅咧？唔明，点唔明都好，我哋都知道呢啲嘅演员、呢啲嘅道具，全部都系。上帝去揀選，是由上帝去命定。上帝没有邀请呢我们去构思这个时刻。面向十字架，我们感到不明白，而我可以跟大家说，不单止我们不明白，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其实他都不明白。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利园里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他告诉你，当我们面对世间种种不明白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自处，让我们再次去回到客西马利园的当中。
困倦，是否在客西马尼不过昏睡，没有警醒，没有预备，
在西马尼园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不明白成为了一个榜样，他给我们一个向导，让我们尝试去回应我们面对种种苦难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去做。我想过去的一年，或者在 近来的日子里面，大家都会遇到很多不明白的苦难。基督信仰呢，从来都 不是、就是尝试去回应所有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问题的解答者。同樣，耶穌基督他都不是去這樣給了任何的答案我們，而是給了一個方向告訴你，面對著這些不明白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去自處。剛才講到的是、第一種的面向，就是我們面向著十字架。當我們再去思考十字架的時候，同時間有第二種的面向，這種的面向就叫做背向十字架。面向十字架呢，有兩種人，同樣呢，背向十字架都可以有兩種人。第一類人就是他們選擇離開，他們選擇是背棄、撇棄這個十字架，因為這個十字架是一個羞辱，是一個不明白，是一個、令到人是割裂的一個十字架。而第二種的、第二類人，他們背向十字架的人呢，就是他們背起十字架的人，因為他們背起了十字架，所以他們不再是面向著十字架，而是背向著十字架。弟兄姊妹，說到底，面對著苦難的問題，我們不能夠不停地去問 why 的問題，我們不能夠不停地去問為什麼呢？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呢？在我們人生經驗都告訴你，去回應這些問題最有效的方法是問 how 的問題，是如何的問題。我們要去問的是，既然耶穌基督如今他釘十字架了，我們不是再問為什麼耶穌你要為我們釘十字架，而是問 how 的問題。我們怎樣去回應主的愛呢？我們在何事、何福、何苦、何物的上面，我們願意為主去擺上呢？是的，面向十字架呢，我們是會感到即羞辱、無助和不明白。但個原因是因為我們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我們以觀望的態度、沮喪的態度，我們嘗試去同情、可憐這一位看似無助、受苦的上帝。但是當我們要去回想的是，我們要醒起呢，主耶穌基督他跟我們講的說話，他不是跟我們講話我們天天面向十字架去紀念他。耶穌基督不是叫我們天天面向十字架紀念他，耶穌是講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纪念他。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凡背起十字架的人，就代表着他是步向着刑场，好像刚才这样说，是无助的，是不明白的。那他怎样能够天天背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跟我们说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难明的道理。就正如我们会知道，但凡祭牲是要献上他的生命才能够为祭的，我们为什么会有活祭的出现呢？这个不是大家陌生的道理来的。大家仍记得我们每次崇拜的时候，有奉献的时候，我们都会显示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同样都是难明白的道理。我们怎样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呢？当我们知道怎样去做活祭的时候，我们就明白 咩叫天天背起十字架。但当我哋去愿意去背起十字架嘅时候，弟兄姊妹，我一有两件事想去大家去记得。第一件事系，我希望你知道主耶稣系明白你将要经历嘅呢一切苦难。主耶稣系明白你嘅，佢唔系唔明白我哋，而系调翻转，其实系我哋唔明白上帝自己。如果佢唔了解我哋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唔会去亲近佢嘅，系嘛？即系用翻我哋人与人之间嘅相处一样嘅，人与人之间，如果我哋缺乏了解嘅话咧，我哋系会彼此疏远嘅。嗱，用一个例子就系，假如你因为财政嘅状况而感到气馁嘅话，你需要朋友去同情同埋指导你嘅时候，你会唔会去揾一个富二代咧？系唔会嘅，因为咧，你记住，你系需要指导，你唔系需要施舍。你是需要一个人明白你的，你需要一个知道你境况的人，他可能都遇到你曾经的问题，我们才知道他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同样的，如果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不明白我们苦楚的上帝，我们又怎样去敬拜他呢？史道德牧师呢，就是这样去讲道，他说在这个充满痛苦的真实世界里面，人怎样去甘于去敬拜一个免于受苦的上帝呢？在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信仰，很多不同的神，我们都会即见到有些神他们是很强劲的，就像太阳神，他们是不变的，永恒的，完美的。但我们去基督信仰里面所相信的，就是一个会受苦的上帝。因为我们相信的是，在一个充满苦难的真实世界里面，我们很难去敬拜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上帝。耶稣曾经经验过我们的遭遇，他也会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如果他在世的生活，他未能够令到我们信服的话，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亡就应该能够令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受苦的基督。他了解你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的主是不会摆出一个苦咒卑微的态度，亦都唔会去嘲笑我哋嘅需要，因为希伯来书里边咁样讲到，因为我哋嘅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哋嘅软弱，佢亦都喺各方面受过试探，同我哋一样，只系佢冇犯罪，所以我哋只管坦然无惧嘅嚟到施恩嘅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作及时嘅帮助。唔系佢唔明白我哋，系我哋唔明白佢。咁我哋应该点样去明白主嘅意思呢？我哋点样去明白主嘅意思呢？唯有咧，我哋系用主耶稣基督同一样嘅视角，我哋唔系面向十字架，而系背起我哋嘅十字架，我哋就知道主所睇嘅系咩事物。就好似保罗一样咁样讲，保罗佢话：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耶稣、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要去问，即保罗说他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其实是什么来的？即是怎样去实践的？我相信就是背起十字架的视角。这幅图里面其实是两幅图来的，是两幅的图画来的。这两幅的图画呢，他拼在一起就是那个处境，即耶稣被钉的时候的处境。但这里有两种的面向，一种的面向呢是面向十架，一种呢是背起十架。背起十架是耶稣基督。我们很多时候呢去思考耶稣基督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是从面向十架 的一个向度，我们去想耶稣所经验。但大兄姊妹，我们不要忽略，其实耶稣叫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邀请我们呢以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以一个受苦的基督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所以第一点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希望你谨记主耶稣明白你要经历的一切苦难。第二的是，即当你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时候，请你谨记另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爱你，为你舍己，并且成为你的榜样。这句说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其实耶稣被钉在这个残酷十字架上面，不是因为铁钉，铁钉是不能够将上帝留在十字架上面的。是什么令到耶稣基督会留在十字架上面呢？是他的爱， 是他的爱，是他的决心。他因为爱父神，就遵行父的旨意，在这个框架的底下，在这个的剧情的底下，甘愿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是他对好像我们这个罪人的爱，令到他不能自拔。他爱我们，甚至不能够自救。这个是出于他的选择。我们说，如果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是一个榜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不能避免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同样都要以一个较微小的方式，预期和耶稣一样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受苦。这种不公平的苦难呢，正正就是我们被召成为基督徒的这件事。如果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大家不要忘记他是受苦的基督的时候，同样我们今天都要面对着不公平的对待。这一点呢，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呢，我们能够去看到的。保罗呢，就跟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他是被他最亲的门徒所去出卖，他被犹大去出卖。而保罗呢，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在他自己所带领归主的信徒的手中去受苦。他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受的苦呢，是比起他在外邦人当中所受的苦呢更多。他在外邦人手中，大家如果记得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保罗又被人鞭打好多次，又遇过海难，多少生命的威胁，无数个夜晚不能够去睡觉，为着教会祷告等等。这些事情呢，外邦人所施行在保罗身上的事情，都不是令到保罗最心痛的。最令他心痛的是，即是受住教会的弟兄姊妹攻击的那种苦楚。同样的，作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跟随者，我们都会受到来自于一些轻率、不深入思考的一些人，他们甚至呢，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他们背弃了十字架。他们因为认识到十字架那种羞辱、不明白和无助，而去撇弃这个信仰的人的那种割裂，会在我们每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人身上去呈现。这些事情呢，很少是公平的，很少是公平的，而且呢，是会击打我们心灵的深处。但当我们去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榜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是不足为奇。当我们有这种预期这些事情会发生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削减他的攻击力，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一样，他所作的祷告。我们不单止是面向十字架，更加是背起十字架，不单止是令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的当中，也都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样的视觉，经历基督所经历的，经历他的牺牲、救赎和大爱。弟兄姊妹，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有时都会遇到好像耶稣基督刚才那种的不明白。父说可以的话，将这个 苦杯去挪开。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难解的奥秘。我同样都是讲着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上帝所放置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事情，我们有太多的不明白。但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背起十字架去面对？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有的。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是只是面向着十字架，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以一个观望的态度、沮丧的态度去同情这个看来无助和受苦的上帝的话，相反，我们如果是愿意背着十字架的话，我相信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眼光看我们现在身边一切事物，我们是有信心去面对。我们背起的不单止是十字架，而且是基督的共同回忆。我们感受基督所感受的，我们经历基督所经历的，我们看到基督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视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选择不快乐，因为我们不满足于只是头脑上去认知，我们不满足于知道历史上原来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我们特登分辨时间出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面向十字架，然后我们背起十字架，我们感受和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经验的事情。但这种不快乐呢，一天其实就已经很够了，一日就已经很够了。因为第三日我们知道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而我们接下来第三日我们就会有复活节的主日。 然而我会咁样讲，单单嘅呢一日嘅不快乐咧，喺我哋365日里边嚟讲，有一日咁样做，并唔算系奢侈。有呢个日子，我哋系选择不快乐，我哋愿意再次经历回忆嘅煎熬，因为我哋愿意面对住呢个十字架，然后背起呢个十字架，去感受同埋经历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所经验嘅事情。相信我，呢个系值得同埋宝贵嘅。你知唔知在2021年的受苦节，我没有一些怪诞新奇的事物尝试刻意去勾起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也不知道怎样去回应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明白，有些很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会放置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处境。我也没有一个答案。我不打算用高言大志和大家去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同時我都呼籲大家都有這種看法，在我們當中，我們不要去知道其他的事情，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這個古老的十字架，它不受時代的限制，因為它是超越時代的，它是直到永恆的標記。求主去幫助我們，我們一起祈禱。恩主，感謝你讓我們今晚再次去到你的跟前，让我们再次去回忆起耶稣基督你对我们讲的每一句说话，你对我们的每一句应许，还有对我们所作出的每一句的呼召。特别是当耶稣基督你跟我们说，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十字架跟随你的时刻，愿意仆人使女在这一刻不单止是沮丧、失望和无助，更加是记得耶稣基督你就是应许我们会复活升天，并且与我们一同同行的位。你跟我们说你的担是轻散的，你的轭是容易负的。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在这个背起十字架的旅途当中，让我们不只是看到自己，而是看到我们身边都同样有一群的同行者，愿意在上帝你的信仰这个道路当中，我们一同去奔走。求主坚固我们，特别当我们在活在一个充满了无助、困惑和苦难的时代，愿意你是受苦的基督的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出路。我们仍然深信你是再来的王，而在地上的时刻，你不是撇下我们成为孤儿。求主去给我们有如此的信心，叫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的时候，能够以耶稣基督你的视角去看世界上种种的事物，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同心的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蒙恩赐祈求，阿门。